为消除种族对抗，奥巴马限制军品警用。中俄地中海军演意在制衡美国。美驻日航母换防，维持西太平洋安全至关重要。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19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美国国务卿克里，包括访问中国的亚洲之行，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无限期的推迟访美，美日关系的最新进展以及两岸关系等问题。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先给大家播报一组简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星期一向伊拉克城市拉马迪的周边地区进发，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那一地区取得胜利之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号召伊拉克各界携起手来，以期战胜伊斯兰国。这个名为全民动员纵队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有可能会在收复安巴尔省首府的反攻中增强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力量。这一准军事组织在上个月收复提克里克的行动中曾与政府军和部落军事力量并肩作战。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二接受庭讯，他被控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管理不当，导致国家损失数十亿美元。英拉星期二来到曼谷最高法院时，数十名支持者呼喊他的名字。英拉去年被罢免总理职务。英拉对记者说，他肯定自己不会被判有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期为10年。在星期二的庭讯中，英拉声称自己无罪，随后交保释放，下次庭讯定于7月21号。英拉被控犯有渎职罪，理由是他未能制止大米补贴项目存在的腐败现象，该项目以高于市场水平1倍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数十艘韩国战舰和战机、潜艇参加了实战演习。首尔说，这次演习是对朝鲜最近军事挑衅做出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将有至少20艘舰船参加演习，包括从朝鲜半岛东海岸发射反舰导弹。韩国国防部说，军演旨在粉碎朝鲜在海上进行挑衅的图谋。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时间5月18号下午乘坐专机抵达西雅图，从而结束了他对中国和韩国的访问。我们现在呢，通过 Skype 与克里这次中韩之行的随行记者丽雅进行连线。丽雅你好。
你好许波。
丽雅，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呢结束了亚洲之行，但是他没有直接返回华盛顿，而是到了西雅图，为什么丽雅？
对，的确他这个安排是比较特别。那么克里国务卿今天计划上午在这个波音公司做一个有关贸易问题的一个演讲。那我们知道他选择在西雅图，一个是就是说西雅图是在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个门户哈。那么根据此前那个美国国务院在一个背景吹风上的介绍，那克里国务卿今天在这个演讲中要特别提到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就是说加强贸易对于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远安全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性。当然那个克里国务卿在演讲中还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必须有权在这个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协议贸易协议上能够快速采取行动的这个原因。那么这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那克里在这个演讲中将会涉及反对总统应有这个贸易促进权的一些观点，而他的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说，全球化目前正在发生，那么对待他的正确方式呢，不是说你要试图阻止全球化的发生，而是说试图对这个进程发生影响，使之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那我相信他会把西雅图尤其是波音公司作为例子来说明哈，贸易对美国的重要性，贸易协议对出口的推动以及对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带来的好处。那么因为他是国务卿哈，我相信他在演讲中也会提到一个开放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外交和安全上的好处。 徐波。
好的，那么丽雅，我们知道克里的这次访问中国呢，引起了外界的许多关注。那么外界和观察人士都是怎样看待他这一次中国行的？
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克里国务卿这次访华，他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和中方就这个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习近平九月份的访美，跟中方进行有关细节上的一些磋商。那么在这个他当然这个会访华的一个重点就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这方面的会谈。那么我们都看到，就是媒体特别关注的就是说美中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个交锋。我们看到克里国务卿呢在推文中他提到，就是他跟王毅外长会谈的焦点呢是人权、新闻自由、伊朗会谈、气候变化与南中国海。我相信他在这些会谈中，其实中美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是有一些共识的哈。比如说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之前奥巴马访华的时候呢就跟中方达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那么伊朗会谈还有在阿富汗问题上，在其实在目前在很多国际上的问题的合作上，美中之间的确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我相信他们在克里这次访华期间，在这方面应该是跟中方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不过就是引起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因为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呢而出现了一个交锋。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专家和媒体的分析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各自都是各不相让哈，就是说各说各话，我坚持我的立场。那么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也表现很强硬，就是说这个维护那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是那个是中国自己那个是他的叫用王毅的话说，就是说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这个意志是坚如磐石，不容置疑。那么克里在跟范长龙，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会谈之中呢，范长龙也向这个克里表达了就是中国方面在这方面的一个一贯的一个原则立场。所以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是双方没有共识的，对，相信就是说可能在今后的会谈中双方一定还会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磋商。我觉得现在美国国内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单元，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呢，那么他们我觉得感到就是比较担忧的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尤其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呢，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好像越来越在减小，因为中国方面现在就是说他试图就是坚持自己这个方面的主张。我相信就是对。
好，丽雅，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克里这一次亚洲行呢，除了访问中国以外，还访问了韩国。那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访问韩国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丽雅？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哈，他在访问了中国，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去韩国，感觉他明显就是这个气氛哈，就不太一样，我觉得他轻松了很多。在韩国的日程安排当然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紧凑，就是那么多，就是一段不一个接一个的这个会谈。克里在韩国呢，首先就是拜会了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那么随后就是主要就是会谈呢，就是跟这个外交部韩国的外交部长尹炳世举行一个会谈。那会谈之后，他就是去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发的照片也看到，就是他去一个韩国的餐馆去吃饭，然后对，就是说。我相信他这个当然会谈的重点就是说讨论北韩问题，但就是说整体上，因为毕竟美韩是很密切的盟友，那么在这方面肯定相信达成了很多共识。
好的，丽雅，
我就想对气氛也是比较轻松。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西雅图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海军驻日本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18号启程返美，离开驻防7年的横须贺港。另一艘较新的尼米兹及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呢，将在今年秋天取代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军力的象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号离开横须贺港时，舰上水手穿着白色水手装，在甲板上列成一排， 舰上官兵的家属在岸边送别，有的挥舞着美国国旗，有的拿着海报，看着这艘巨大的航母缓缓驶离位于东京南方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战斗部司令约翰·亚历山大少将在离开港口前的一个码头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发展的航母计划就显示了航母持续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他说，
每个人都在问航母是否已经过时了，但我要说其他国家正在建造航母是有道理的。事实就是你有航母就可以真的在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记者会上，亚历山大少将也对驻防舰上第一线执行任务的海军官兵给予肯定。他说，
作为在第一线上执勤的海军部队，舰上官兵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常年在外服勤，每年都必须这么做。所以，但是作为驻防日本的海军部队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任务了，因为它更为常态性。
此外，亚历山大少将也透露，乔治·华盛顿号在返美途中将在地区进行演练，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演练地点是否在有争端的南中国海。1992年下水的乔治·华盛顿号将返回圣地亚哥母港进行耗时数年的大检修，为其两个核反应堆添加燃料，舰上2000名官兵也将与罗纳德·里根号的官兵对调。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美国核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昨天离开日本横须贺港基地，这个舰长和美国官方官员呢称，过去七年常驻日本期间，与海上自卫队加强了令人愉快的友情，也强调了未来继续在日本部署核航母对抑制中国航母在太平洋活动很重要。不过，日本当天呢既有欢送的活动，也有抗议美国核航母的行动。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戈兰你好。戈兰，请你首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昨天乔治华盛顿号核航母离开横须贺港的时候呢，日本都有哪些这个活动。我听说呢有抗议的，但是也有欢送的活动，给我们讲一讲。
好，昨天的这个乔治华盛顿号离开日本的时候，总的来说是比较低调的，没有什么隆重的正式的欢送仪式。日本的护卫舰出云号呢是随行这个乔治华盛顿号出港，作为这个欢送的一个行动。那么在这个军港的海岸上呢，有大概200-300人的这个欢送的人群，其中大部分是军人的家属，也有少部分呢是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那么另外呢，同时呢，在这个大概有10个人左右的抗议的一些反核组织的抗议成员，他们乘坐这个抗议船在海面上，要求就是美国的这个核航母呢，希望这是最后一艘，以后不要再有了。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徐波。
好的，那么戈兰，美国啊，日本的主流媒体和这个民意是怎样看待美国航母常驻日本的呢？
乔治华盛顿号呢是其实是美国在日本部署的第四艘航母，那么但是它是第一艘核动力的航母。那么在当2008年它部署在日本的时候，当时一般的日本国民呢并不十分的关注这件事情。可是呢2011年那个福岛发生的核电站的事故以后，日本人现在呢是谈核色变，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对这个乔治华盛顿号的这种感觉呢有一点改变。可是呢也就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同时也发生了大地震，那么美军驻日美军呢就出动了一个救援灾区的行动，叫做朋友行动计划，朋友作战计划。那么当时这个行动呢深受这个日本灾区的这个好评，大概可能是美国驻日的这个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效果吧。那么 这个事情呢，让这个日本的一般的国民呢，对美军有了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这在日后来的日本的这个民意调查中都很明显的被显示出来。那么所以日本的主流传媒呢，都基于这种基本的这个一个民意呢，所以对没有人，没有主流传媒说不支持日美同盟，这是没有的。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主流传媒就是存在，就是在这个核电站事故以后呢，就存在一种不支持核能的这么一种政策。那么这种情况呢，会反映到就是这个现在的这种美国核航母的存在的问题上。不过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不到就是说有主流传媒说反对美国核航母常驻日本。反过来，我想如果说美国没有在日本有航空母舰的话，可能日本反而会比较担心。许波。
好的，格兰，我们都知道过去呢，日本的冲绳县经常有当地民众呢这个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种抗议活动。横须贺市我们知道它位于东京郊外，那么当地民众是怎样看待美国军事基地这个问题的呢？
横须贺这个地方的海岸呢，我是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去钓鱼的，所以呢我会碰到在那经常碰到一些美军的官兵和他们的家属。那么我的感觉是他们彼此呢都非常熟悉对方，也都非常习惯对方，因为毕竟已经70年了，这个横须贺基地，美军的横须贺基地已经70年了。所以呢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已经就是美军基地已经融入了横须贺市，那横须贺的市民呢也都把对方当作一个已经习惯了这么一个存在。那么我在一年多以前呢，我曾经有机会进入了横须贺基地去参观。我记得在这个门房登记这个身份的时候，我看到门房的里面挂了一个一把的这个日本人折的这种纸鹤，就是用彩色的纸折成的纸鹤，那么挂在一大把，大概有几百上千个，一像个瀑布似的，旁边有一条彩带，那彩带上写呢横须贺市民友好赠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原来横须贺的市民的确是与这个美军基地是这个和平相处的。但是呢这个同时呢这里面也还有一个，就是大部分我是没有直接接触，但是我所知就是日本大部分的地方呢是欢迎美军基地存在的。
好的，
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日本政府呢有津贴，就是拨款津贴这个美军基地存在。
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
好，谢谢格兰。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格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国安局官员表示，目前在台湾的103家的中资机构当中呢，近20%涉及了国家安全问题，相关的清查工作预计年底可以完成。台湾朝野立委也就这个现象呢发表了看法。接下来我们就连接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
徐波你好。
刚才谈到说是中资机构呢涉及国家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涉及台湾的国家安全问题？永泰。
好的，那么台湾国安局啊并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啊到底这个驻台的这个中资机构啊涉及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国安疑虑啊。那他们讲说在今年年底之前呢会这个调查清楚，那么所以也许呢在陆续后来呢这个官方啊国安局会公布相关的这个情况啊。不过呢台湾的媒体啊曾经报道过啊，就是曾经有这个来台的这个大陆人士啊到这个台湾的这个一些军事基地的附近呢去拍照啊，或者可能去了解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在这个中国大陆媒体也曾经报道过啊，所以呢似乎台湾的这个军事基地呢 有这个疑似这个中方人士这个接近或者是进入呢，这个情况呢的确也曾经发生过啊。那么所以除了这个军事的这个可能这个刺探军情的这个情况之外啊，事实上在商业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疑虑啊。那么也有曾经媒体报道过，就是这个因为台湾现在呢是这个高科技方面的一些产业呢还是限制啊前往中国进行设厂投资，
嗯，
那么所以呢反而中方人士啊派了一些人那么来台湾设立这个办事机构或者是办公室啊，那么就在这些高科技公司的附近，那么跟这些高科技公司的这个里面的高阶主管或者是关键技术人员那么打交道，那么交朋友，那么了解他们的这个工资待遇，那么结果呢就出了更高的价钱呢、把这些人挖角到这个中国去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这个一些高科技的厂商的竞争力呢也会逐渐的流失，那么也就是除了国安问题之外，事实上台湾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产业呢也面临了一些可能被中国那么超越这个竞争力的这个情况。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台湾的民意代表，也就是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永泰。
好，我特别就此采访了这个反对党民进党的立委庄瑞雄啊，那么他是表示说台湾当然不像过去的戒严时代啊，大家比较有这个新防的这个教育啊，就是可能要观察一下附近是不是有可疑人士，那么现在呢大家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了，比较对此会比较松懈一些。他认为呢因为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么中国对台湾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敌意啊，所以他希望这个政府能够继续的来加强民众在一般生活当中的新防教育。但是在执政党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吕学章啊，他则告诉我，他认为不用把这个包括陆资在内的所有外资啊好像看成是要来台湾有一些什么涉及国安的问题等等的啊，他认为只要这个在把关上面能够加强啊这个落实这个审查工作，他觉得应该就可以做好这个防范的这个事情。他也特别提出，就是台湾也有很多的企业到中国去这个设厂投资，他相信呢大部分的这个台资企业在中国啊应该都不会涉及国安或者是政治目的。许波。
好，永泰，那我们知道台湾政府呢表示要继续维持与大陆的这个开放政策，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台湾的国安单位应该如何因应这种局面呢？永泰。
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曾经在立法院采访过这个有关于这个军事外交的这个委员会啊，那么台湾的这个前国安局长蔡德胜他就曾经坦诚，就是说随着这个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那么像现在呢每天啊在台湾呢就有高达4000名的这个自由行的大陆旅客啊在台湾各地走动，那么他就表示呢到底要如何来掌控这个所谓这4000名大陆游客的行踪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也在立法院当中要求啊，希望能够给国安局更多的经费啊，更聘请更多的人力，那么来做这个所谓的这可能的这个侦防工作。那无论如何，那么现在随着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越来越密切啊，的确那么对于台湾的国安工作是一项挑战。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在地中海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观察人士说，中俄军事合作的程度虽然远不及美国与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但两国有可能有意借此在外交上制衡美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5月18号星期一继续在地中海举行2015海上联合军演，两艘中国军舰和5艘俄罗斯军舰展开了防空、反舰和反潜等多项演练。 在此之前，中国军舰访问了俄罗斯，参与了在那里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中俄两国领导人还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安全协议。前美国国防部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俄军事关系中，中国比俄罗斯更注重战略意义，而且目标可能是针对美国。
也许中国人把发展这种关系看作是制衡美国的一种努力，所以会保持与多个阵营的关系，但是目前下结论还言之过早。
前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五月初在华盛顿说，中俄举行联合军演有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用意。
如果你看看这些演习的内容，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提高部队的技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合作，还能邀请第三国加入演习。所以从外交上，这两个国家能打出针对美国的牌。
不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防务合作远未达到同盟关系。
他们在中国近海的联合演习正变得越来越强劲，但是跟美国与日本或者与北约同盟国之间的联合军演相比算不了什么。他们并没有在测试两军在某种水平上的联合作战能力。
分析人士说，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对彼此的猜疑依然很深，两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不尽相同，从而限制了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潜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南美之行预计要签署经贸大单，有拉美学者表示，南美希望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机会，而不仅仅是出口资源。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18日至26日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期间预计同这些国家签署飞机、农产品以及融资经贸协议。不过推动修建横贯南美东西向的安第斯大铁路也许是中国的拉美战略梦想。有报道说，李克强预计将与上述四国签署铁路投资协议。达图姆政策分析机构的拉美问题学者拉斐尔·西梅诺对美国之音说，拉美内陆资源丰富，但是安第山是开发和运出这些资源非常困难。目前将这些物资有效运抵市场的基础设施的确不多。从这一点上讲，中国投资是聪明之举。另外，巴拿马运河工程升级改造项目也可能推迟或成本过高。除此之外，巴拿马运河未来也存在不少未知数。金融时报说，横贯安第斯山的铁路项目耗资约45亿美元，工程由北线或南线选择，环保组织和土著居民强烈反对这项工程。西梅诺说，就现金流来说，这些协议当然是拉美四国的生命线。假如他们最后得到的协议就是出口资源，那么协议就不是拉美经济放缓时所需要的。他们现在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创造新的就业。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投资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将很理想。报道说，签署铁路合同对北京政治上具有优先地位，工程可以为中国铁路建设公司等大批国企找到出路，同时带动中国的出口，缓解经济放缓压力。另外，这样的大型建设项目正好也是中国加强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的手段。评论认为，与委内瑞拉政府不同，哥伦比亚、巴西、秘鲁、智利被认为属中间偏右，经济自由度比委内瑞拉高。李克强此次南美之行有政治上拉美外交再平衡的寓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中呢，我们还要有时事大家谈节目啊。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黄耀毅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话题。耀毅，
你好。 说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哦。第一个话题是这个徐纯和，最近大家都纷纷议论了黑龙江哈尔滨这个访民呢，在这个火车站被这个民警开枪打死的这个事情。那个上个星期我们也讨论过，之后呢，我们看到央视发布了一个视频，主要是说好像是在说这个徐纯和在追打警察，但是有很多的网民啊，他们得说出这个视频可能有造假或是编造这个嫌疑，所以现在事情还是不断的在进行，甚至还有其他的人呢，因此而到这个街头做抗议或是维权，就为了徐纯和的事件。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徐纯和的案件。
好的，还有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最近提出了要这个行政改革，并且提出了所谓这个你妈是你妈，还要来这个来证明是一个荒谬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说，他同时推进这个行政改革已经很多年了，但是都为什么没有成效？也在节目当中会来讨论为什么行政改革在中国这么难以推动。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所做的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大约呢有170名对立的摩托车帮派成员星期发生火拼之后呢，现在仍被关押，保释金被定为$1,000,000。德克萨斯州维科市警方说，正在继续调查这起暴力事件的起因。发生在维科市双峰餐馆的这起暴力冲突，造成9名摩托车帮派成员死亡，18人受伤。警方说，多达5个帮派的成员用枪、刀、指节铜套和摩托车链等进行互殴。奥巴马行政当局在密苏里州福格森骚乱之后，禁止联邦政府将某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榴弹发射器以及轨道装甲车，转交地方警察部门。此举只是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提出的一项措施，目的呢是改善少数族裔社区和警察部门之间的互信关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没有人能够忘记去年密苏里弗格森出现的警察形象。为了抗议警察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民众走上街头，前来应对的警察身着全套防暴器材，乘坐装甲车辆。几个月过去了，奥巴马总统现在禁止警察拥有某些战时装备。他说这些装备是用于战场的。奥巴马说，
我们已经看到军事装备有时能够让人感到来人是占领者，而不是保护和服务社区的力量。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视察新泽西卡姆登时发表上述讲话。卡姆登曾经被视为是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不过社区警务计划实施2年后，当地的谋杀率下降了47%。奥巴马听取了卡姆登警察局长的报告，他介绍了当地利用摄像机进行虚拟巡逻，为放学步行回家的学童设立安全走廊的情况。他还介绍了警察如何走出警车，深入社区，与当地青年人建立互信的情况。
这不仅仅是危机反应问题，也不是前往犯罪现场处理死尸和枪击案，而是我们全天候执勤，但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枪击案的发生。
来到卡姆登前，奥巴马视察了巴尔的摩的骚乱现场。他再次强调了为所有美国青年人创造机会的重要性，无论是通过儿童早期教育，还是通过改革刑事司法制度。
我希望美国能够向全体世人展示，这是可以办到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院提议于2016年初公布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电邮。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晚间提出这一建议，作为对根据自由信息法提出的一项诉讼的反应。今天早些时候，希拉里·克林顿被发现 他在2009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号进行大部分电邮通信，而不是使用国务院的电邮账号，这一做法引发了争议。美国和古巴本星期恢复高级别会谈，讨论恢复关系的程序。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解冻美国和古巴关系的象征，选手们星期六驾船从美国的基韦斯特抵达哈瓦那，这是5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政府批准的美古船赛。美国和古巴的外交官本星期在华盛顿将磋商推动双边关系，这是四月奥巴马总统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峰会上会面以来双方之间第一次高层接触。拉丁美洲政治学教授威廉姆·利奥格兰说，双方都迫切希望取得更多进展。
我认为本星期会谈结束时，我们可能会听到他们宣布重开大使馆的日期。
美国国会在5月29号之前将权衡奥巴马总统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的决定。利奥格兰说，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他准备在最后期限截止时讨论任命大使的事宜。
他说，一旦古巴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中去除，我们将复派大使，这暗示着其他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前美国外交官托马斯·皮克林说，双方未来关系的一大挑战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必须有途径能够坦率地告诉古巴人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也有相同的途径跟我们讨论，这不是一个单行路。
他说，谈判人员需要制定一个外交计划，能够经得起审查，为美国人民所接受，以此作为重新建立关系的牢固及合理的基础。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喀布尔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包括一名地区警局局长在内的11名警察一年监禁，他们被控对今年早些时候喀布尔一名女子被殴打致死事件负有责任。法官判定这11名警察玩忽职守，在3月19号未能保护27岁的法尔昆达免遭野蛮殴打。法尔昆达被误指亵渎可兰经，并因此遭到袭击。上周末在耶路撒冷一场犹太爱国主义者游行演变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与教宗方济各进行私下会晤。梵蒂冈最近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教宗的新外交举措可能呢对巴以和平进程带来影响。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上千名朝圣者聚集在圣彼得广场，观看教宗方济各为包括两位19世纪巴勒斯坦修女在内的四位修女进行封圣仪式。教宗希望封圣仪式能给中东地区面临压迫的基督徒带来一些鼓舞。在现场观礼的还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六他受邀与教宗展开私下会晤。中东问题专家纳沙什比说，教宗对巴勒斯坦国的正式承认延续了梵蒂冈在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教宗一向致力于建立沟通的桥梁，支持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当然，在巴勒斯坦也有活跃的基督徒群体，不仅仅在中东的基督徒里，在全中东地区，教宗都是一位非常受欢迎和备受尊荣的领袖。
以色列对梵蒂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表示失望，但是在梵蒂冈，一些来自巴勒斯坦的朝圣者对此表示欢迎。
以色列有权建国，巴勒斯坦也一样，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邻国，两国应该和平共处，维系安全。
但是就在梵蒂冈进行和平祷告的同时，星期天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却爆发严重冲突。犹太爱国主义者穿过旧城，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地区举行庆祝1967年以色列拿下东耶路撒冷的游行。就在暴力冲突发生的一个星期前，巴勒斯坦举行了浩劫日纪念活动，纪念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70万阿拉伯人被迫逃离家园。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电视讲话中呼吁巴勒斯坦人不要失去希望。
团结起来，重申我们的诺言，我们不会放弃国家立场，也不会与以色列妥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召开新政府的首次内阁会议，谴责巴勒斯坦团体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导致和平进程的结束。
我们有决心，不论敌人是远是近，都要捍卫我们的边境与安全。以色列的敌人都应该明白我们是有红线的，这是我们过去的政策，也是新政府会持续推动的政策。
梵蒂冈加入世界其他135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分析人士说，作为全球数十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教宗的新举措将具有更多重要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在伦敦的报道。
朝鲜战争已经结束62年了。一批妇女星期五将穿越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以实际行动来争取和平。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二，由来自世界各地30位成员组成的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组织的成员在中国首都北京表示，他们要穿越布满雷区的非军事区，以宣示妇女争取和平的决心。
Let's give women a chanc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e certainly allowed our leaders.
给妇女一个机会尝试一下不同的做法吧。我们已经让我们的领导人用了62年的时间来结束这场冲突。我们看到了什么进展了吗？是有点零星的进展，但我认为我们穿越非军事区就要打破这种心态，打破永久分裂。
By crossing it, I think we can say that there's another possibility.
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组织包括2位诺贝尔奖得主，也包括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格罗利亚·斯泰纳姆。
We are trying to do with ourselves, with our bodies, what we.
我们要行动起来，身体力行，做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能做的事情，这就是走过分界线。至于我们是否会被利用，我们只能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一直很小心，对我们的行动所涉及的人不偏不倚，征询所有人的意见。
南北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宽3.2公里，这批妇女穿越非军事区的计划行动得到了南北朝鲜双方的许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台湾一名男子星期二在总统府门前自焚。台湾媒体报道说，这名男子星期二下午在从总统府门前亮出一把刀，遭到宪兵斥责后，立即呢拿出身上的打火机往自己的身上点火。台湾总统府前的宪兵发现后，立即持灭火器灭火，并以冷水降温。目前自焚者的动机仍在调查当中。中共主导反腐运动的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访问美国的消息，曾伴随着红色通缉令、猎狐和天网行动被传得纷纷扬扬，显示呢北京把贪官从海外全部缉拿归案的决心。但是《明镜邮报》的最新消息说，王岐山访美计划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那么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它透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连线在纽约的明镜媒体出版集团负责人和平，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和平，
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原来媒体报道的王岐山要在这个下个月访问美国的消息呢，已经被无限期的这个推迟了。那么我们都知道，王岐山访问美国以及现在他消息被推迟，都不是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那么不知道何先生，您是从哪里明镜媒体集团从哪里得到这个讯息，这个消息是否属实，给我们介绍一下。
真正准确的，大家可以最近看到的消息是中共官方会不会宣布这个王岐山访美还是取消访美。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民间媒体，民镜邮报是一个专门针对精英阶层的这么一个读者群，每天通过利用的方式发给这个精英阶层，所以这个读者群里面呢，他们的信息是比较掌握的信息是比较丰富的。他们最开始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消息，说王岐山这个取消访美了，然后我们的记者通过另外 比较官方的这个管道，中国官方的管道私底下得到了印证，说王岐山是取消访美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这个气氛呢在中国看起来是不是那么的友好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这个政治框架这个完全是不对称，即使是美国的行政当局想和中国的这个部门达成某一等这个遣返的协定，但是美国的行政当局他们也会受到美国司法的法官的这个制约不是美国是一个多权分立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那么对一个人的这个罪行的认定这个遣返的程序都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严格，而中国的这个司法是完全控制在党的这个手中，它所有的定罪都是没有经过一个严格和专业的而且是独立的这个司法的审判所以在这样的话中美之间要达成一个引渡的协议在目前之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王岐山所担任的这个党的职务呢也是一个很受批评的一个这么一个职务，因为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不受制约的这么一个党的系统，在美国的这个接待部门来讲，有哪个部门会接待他这么一个职务的这个人来呢？何况呢这个王岐山媒体所宣扬的说这个王岐山是有美国有很多私人朋友，即使政客之间基本上都是虚情假意的只是因为某一种政治利益在进行这个交往，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或者政党和一个利益集团的这个关系，他们很难有真正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关系所以王岐山的所谓的在美国的面子是因为他建立在他有订单他有这个手里有现金或者中国有市场的诱惑，如果你没有搭这些东西来交换的话呢你是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关系，而这种交换的关系你是没办法得到美国的这个司法这个法官的这个认可的，所以他要到美国来的取得的成就呢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访美，我觉得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的
那么何先生，当初王岐山访美的消息呢被传的这个沸沸扬扬今天无限期推迟的这个消息呢却好像无声无息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对比？何先生，你认为这跟这个中国的所谓天网和猎狐行动的进展是不是有关系？何先生
当然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呢，人要开始摇稿吧，大家都是新闻对不对，但是人如果不摇稿了那大家都觉得不是新闻，所以当一个事情发生了一个正常状况的时候呢大家不是那么惊奇了，那么王岐山访美大家觉得比较惊奇，是不是真的要抓去大老虎出来，是不是真的要继续去打击贪污腐坏分子但事实上根据我们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判断，中国的这个大老虎实际上已经就结束了，或者说中国的这种反腐败运动在一个意义上来讲已经失败了他没办法真正继续去打老虎打下去，因为老虎的产生首先是在最高层产生而不是在低层最高层就是最不受制约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这些官员中间产生，他们怎么能会继续打下去呢？会打到江泽民头上吗？会打到曾建宏头上吗？会打到李鹏头上吗？会打到温家宝头上吗？会打到朱镕基头上吗？他打不下去的。第二个是中国的腐败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原因，中国你看王岐山最近的讲话跟胡山的谈话习近平各等讲话，你看得出他们有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可能性吗？如果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那么这个体制它的必然特征就是要培养贪官，所以这个体制不进行变革的话呢，反腐败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所以他的所谓的猎狐行动即使是转移他的打老虎失败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所谓的这个猎狐行动抓的都是一些小虾米，什么股长啊科长啊，而且有的根本就是一些经济纠纷，很难在形式上进行认定的这个一些所谓的这个贪官真正的大老虎他们根本是打不下去。
好的，
如果打不下大老虎，中国的反腐败就是失败。
好，我们感谢和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美国马里兰州最年轻的市长上星期走马上任，19岁的布兰登·波林接替了69岁的老市长。他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让马里兰州印第安黑德小镇的商业复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布兰登·波林市长正在向这些失业者畅谈他的施政计划。他在马里兰印第安黑德镇长大，这个小镇位于两条河流之间，是一个长 2.5 公里的细长地带。小镇的尽头是一座美国海军基地，通过一条公路向北行车一小时就到了首都华盛顿。可是由于附近大城市大型购物中心的压力，在进入小镇的路上随时可见倒闭的当地商店。柏林希望印第安黑德将恢复往日活力，成为一个充满自然美、生意兴旺、人们喜欢居住和观光的地方。
我一定能改变现状。很多很多年前，印第安黑德曾是一个兴旺的小镇，我就是要让它恢复往日繁华。我要利用商业优惠政策，尽可能招商引资。
柏林说，那些本人不住在印第安黑德的房产业主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空置地产目前可以抵税。他希望采取一项措施，阻止他们让房产空置。
根据这项政策，房产空置时要征收更多的费用，那样他们的成本就不合算，会促使他们在那里开业。
业主凯利·莫菲相信这位年轻的市长可以让小镇改观。
我不在乎他的年龄，他很有激情，大家和他在一起时都很兴奋，镇上的人很多年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市长的母亲温迪·波林说，他的儿子有毅力来改变小镇。
他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他看到问题就会努力地去解决。
波林才十岁时就要求市政府官员在一个十字路口树立一个行人过马路的标志，结果获得成功。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参政，参加了很多镇上的会议。我决定现在要更上一层楼。
作为印第安黑德市长，波林将得到$6,000的年收入。这位市长住在家里，在网上接受大学课程。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本16世纪的政治著作《君主论》。柏林说，这是一种激励，因为这本书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之音布洛克，马里兰州印第安黑德市报道，由易林播报。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政府官员估计，上个月针对警察的暴力游行和骚乱造成了$900万的财产损失。巴尔的摩居民目前正在探寻各种方案，希望提升巴尔的摩市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希金斯巴尔的摩报道。
在早前发生骚乱的巴尔的摩西部居民区，生活已经恢复平静，警察依然在跟高犯罪率做斗争。最近的骚乱只是加剧了问题。在这个地区，23%的黑人男子失业，骚乱期间有280多家商家受损。马里兰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助理院长梅登在巴尔的摩出生，他说，巴尔的摩要想在未来获得成功，就必须保障黑人有工作。
我们
也需要愿意接受培训的人。现在在这个居民区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问题，才能让失业的人做好准备，能够保持就业。
马里兰州州议会议员海斯的选区就是这个居民区，他说，人们希望看到巴尔的摩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的意思就是看到刑事司法制度伸张正义，有更好的良好的住房机会，有更好的工资。
在这个居民区，1/4的黑人没有高中文凭。居民戴维斯认为，巴尔的摩市的官员包括市长罗林斯布莱克没有在黑人居民区进行教育投资。
他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给了城里的建筑商去建造公寓房，但我们的学校却缺乏教育我们孩子所必须的人力物力。
一些市区领袖表示，重新赢得对警察的信任，对推动巴尔的摩进步至关重要。
警察宣誓要保护民众、服务民众，就必须跟民众保持接触，要明白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样，作为公众的服务员，才能够成为一个优良的解决问题的人，帮助民众改善生活质量。
居民琳达·海斯希望警察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这个居民区的犯罪。他梦想家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
我希望他们能把社区建设好，就像市官员所说的那样。另外，我也会竭尽所能提供帮助。我不介意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帮助。
海斯和其他一些居民认为，只要下更大的决心，对这一社区和生活其中的人进行更多的投资，就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巴尔的摩报道。
2015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公布，这份报告根据包括经济与社会福利在内的因素，对15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一些结果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纽约的报道。
如同一些热门的单曲一样，幸福是超越国界的，但各国幸福的原因千差万别。由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公布的2015年全球幸福报告，利用经济学、心理学、健康与公共政策专家来界定和衡量全球各国的幸福指数。在今年的报告中，瑞士取代丹麦摘得桂冠，而丹麦则名列第三。北欧国家继续整体表现最佳，而美国则名列第15位，排在巴西之前，而位居邻国墨西哥之后。克莱尔·布杰是报告的编辑与协调员，他说，高收入是排在首位通用变量之一，但高收入并不能自动转换成幸福。一些基本的收入水平的确很重要，你必须要能养活自己，但在进入了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收入水平对于是否幸福来说其实就并不重要了。排名领先的国家通常腐败程度较低，而社会支持水平强。布杰说，名列第二的冰岛与名列102位的希腊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支持度，两国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应对却不同。相比之下，全球排名最低的国家往往与极端贫困有关。最不幸福的20个国家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有两个例外。
现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已经跌至名单的最后，中非共和国也排在最后，还有阿富汗。所以说，的确都是一些非常贫穷以及冲突和暴力严重的国家。
在亚洲，台湾名列38，日本位居第46名，香港在第72位，中国排名84。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由易林播报。
好，现在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让我们来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啪唧唧的榴莲，与话题就是各种甜品。Sweet tooth. 喜欢吃甜食。What should we get for dessert? 我们甜点吃什么？ We just finished eating dinner, and you're already thinking about dessert? Sorry, I have such a huge sweet tooth. I love dessert. 不好意思，我特别喜欢吃甜食，我爱甜点。Chocoholic, 巧克力狂。I don't really like sweets. You pick. 我不太喜欢吃甜食，你挑吧。Well, I am definitely a chocoholic. I'm happy ordering anything with chocolate in it. 我绝对是巧克力狂，只要有巧克力，我点什么都可以。Sweet and sour.酸甜。I'm a big fan of sweet and sour candy. My favorite type of candy is called Sour Patch Kids. They're so good. 我最喜欢酸酸甜甜的糖，我最喜欢的糖叫 Sour Patch Kids. 超好吃。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have a sweet tooth?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dessert? What's your favorite type of candy?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看2015年欧洲歌唱大赛的爱沙尼亚选手的精彩演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春和在火车站被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的事件，引发了中国公众对于公权力是否遭滥用、中国社会是否加剧分裂、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是否进一步丧失等问题的担忧和质疑。徐春和事件将如何收场呢？节目中我们将首先带您关注。
另外，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6号在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斥责了有关部门要求公民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做法，并且以此来强调行政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的行政改革为何难以起步呢？而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如何？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进行讨论。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宇宙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宇宙。
好的，谢谢欣欣。首先，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二接受庭讯，他被控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管理不当，导致国家损失数十亿美元。英拉星期二来到曼谷最高法院时，数十名支持者呼喊他的名字。英拉去年被罢免总理职务，英拉对记者说他肯定自己不会被判罪。这项控罪的最高刑期为10年。在星期二的庭讯中，英拉声称自己无罪，随后交保释放。下次庭讯定于7月21号。英拉被控犯有渎职罪，理由是他没有能够制止大米补贴项目存在的腐败现象。这个项目与高于市场水平一倍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另外，在美国方面，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大约170名对立的摩托车帮派成员星期一发生火并之后，现在仍然被关押，保释金被定为100万美元。德克萨斯州维克市警方说正在继续调查这起暴力事件的起因。发生在维克市双峰餐馆的这起暴力冲突造成9名摩托车帮派成员死亡，18人受伤。警方说多达5个帮派的成员用枪、刀、指节铜套和摩托车链进行互殴。最后，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目前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要设法用不超过140个词与外界交流。星期一，奥巴马首开私人推特账户，他承诺亲自同美国人民交流，而不是通过助手。奥巴马简短介绍自己是父亲、丈夫、美国第44任总统，并且推出一张他3月份与众人步行穿过阿拉巴马州埃德蒙特斯大桥的照片。奥巴马的第一个推文是一条问候：“你好，推特，我是巴拉克，真是我。”奥巴马在推文中还说：“6年了，他们终于给了我一个账号。”这份推文星期一上午11:38发出，稍后他前往新泽西州的卡姆莱登市视察，并且发表讲话。仅仅超过5个小时，奥巴马的粉丝就超过100万。相比之下，英国首相卡梅伦2010年1月以来累计的粉丝仅仅为超过100万，教宗方济各2012年12月注册以来粉丝仅仅超过600万。好的，以上的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由宇宙为您播报，谢谢收看收听。
我是宁青，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黑龙江庆安县农民徐春和在火车站被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的事件，从一开始就导致舆论沸腾，民情激愤，民众关注的焦点一步步从警察开枪的讨论逐渐转移到上访、维稳、权力、腐败等议题。特别是5月14号，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民警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行为之后，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公权力是否遭到滥用、中国社会是否加剧分裂、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是否进一步丧失、甚至国家治理是否失败的担忧和质疑。中国公众的质疑是否是空穴来风呢？徐春和事件将如何收场呢？中国社会各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上真正达成共识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一位是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艳义先生。谢律师通过电话总中国参加今天讨论。谢律师你好。
哎，你好。
第二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律师您好，我们首先呢想来关注一下谢阳律师案呢。我们知道，本案的代理律师谢阳呢，星期天的时候在南阳，在南宁遭人殴打并遭受了重伤，他是小腿骨折，非常的厉害，对。那现在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谢阳律师的被殴打呢和徐春和案件有关系，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所以首先想听一下谢律师的看法，您和其他的三位律师对谢阳律师的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目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谢律师。
哎，是这样。谢阳这个事情呢，本身呢他是在广西啊，代理了一桩这个经济纠纷的案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的这个事，但是在这个现场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当事人，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这件事情呢确实单单发生在谢阳身上，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一种这里面有什么背景，现在的确还得不出结论来啊，现在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个广西方面南宁警方啊也对这个事情呢，他今天也做出了一个所谓澄清，或者是向外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这个明确的讲呢，说是因为这个经济纠纷啊，双方的当事人呢，两个公司因为经济纠纷啊，所以产生了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律师被打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呢，因为我们介入了徐春和这件案件，的确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包括我本人呢，其实有关方面呢也对我进行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暗示也好，威胁也好，警告也好，也有这个情况啊，也有这个情况。另外我想大家在我们现在这个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屠夫吴干呢，就是这个维权人士，他公布了民间的这个所谓徐春和这个惨案的这个录像视频，现在他本人呢，现在还在被江西的警方，现在被拘禁的这个状态下，啊，那么这个事情跟谢阳这个事情， 以及我想呢，今天呢，在有人有微博上有消息称呢，在安徽有一个叫柴宝元的这么一个网民，因为发布了新华社歪曲报道徐春和案的这么一个消息，啊，他发这个消息称呢，这个新华社是不是吃了黑钱，收了黑钱，是吧？所以做出了歪曲的报道。也就是柴宝元先生呢，这个网名呢，他这个网名我记不太清，好像叫泼妇男，是吧？他被安徽警方拘捕了啊，被据说是采取强制措施。这个消息都是互联网上来我获得的，那么基本上呢，应该说这些情况确实是发生了。那么这些情况是不是都跟这个庆安这件事情跟徐春和这件事情有联系？我想呢，我们可能在不远的这几天之内呢，就会得到一个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谢律师，那您现在和其他两位律师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你们还会继续把徐春和案这个案件代理下去吗？
是这样，我本人来讲呢，倒不是很担心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是作为这个一个律师来介入这件事情，我仅仅是，要求这个事情有一个法律的结果，啊，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我是本着理性和依法的这么一个立场啊，理性依法和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来，在法律框架内，最大化的维护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吧？所以我呢，我想呢，我是仁者无忧啊，没有什么，你说有什么担忧吗？我个人倒觉得，其实担忧没不担忧也没有什么，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吧。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不会影响我，这个继续的这个参与这个案子啊，维护我当事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好的，谢律师。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四已经开过一个话题来讨论，但是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呢，我们今天接着再来讨论。很多人呢质疑这个徐春和这个事件呢，它的影响力在于是很多人质疑这个公权力的滥用，还有呢，在中国社会进一步造成撕裂。另外呢，大家还认为说这个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
对，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向这个谢律师表示敬意。他们这些维权真的是守住这个法律底线是非常不容易。那么我的观察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个这个整个中国弥漫一种暴力之气。这个暴力之气，这股这个戾气啊，实际上始作俑者还是中共。这个习近平这个中共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共的一个执政合法性和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这个严重的质疑。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共党内啊，由于反腐，那么开始形成这个核心权力已经开始发生分裂，他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危机。那么他不是通过所谓自越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维持这个社会公正来化解这个危机，而是呢通过暴力维稳来应对。那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可能会加剧社会的这个撕裂，就是社会会从内部这个体制啊机制会从内部进一步的溃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那么像徐春和呢，是众多的暴力维稳的牺牲品、受害人。那么我们前面知道，你像这个六四的这个英雄，李旺洋，还有讨薪的这个河南民工，周秀云，后来还有这个人权的这个维权人士曹顺利，都是不明不白在这个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受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呀，会更进一步的酝酿更大的这个危机，带来给中国人民这个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带来更大的危害。
韩先生，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之前报道说徐春和一直多年来一直在上访，那么他的上访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把他的母亲送到养老院去，把他的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所以他多年持续不断的上访，甚至最终付出了生命，就是当时可能他们以为他要去上访，但是其实他可能没有要去上访，只是要去亲戚家去探访。
对，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对他这个事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这个我想是这样，这个首先，公民有这个上访的这个权利，公民有旅行的自由。那么他进入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要伤害这个警察，他只是说正常的一个旅行，那这样的旅行都被受到限制，无缘无故的非法的受到限制，引起一些纠纷，然后被致死，被打死。我们就想到一个这个什么呢，这个在清朝的时候，我说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制度还先不如清朝封建王朝的法治。我们知道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这个案子，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些官员欺下瞒上，制造了冤假错案，然后呢，慈禧太后当年连发十道谕旨，要求追查真相，最后终于这个内阁大臣也是反复的这个磋商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个事情平反昭雪，那么数十名的这个官员因此丢掉乌纱帽。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老百姓还有这个拦路申冤的这个权利，那么现在在中国上访都不允许，上访还要被枪杀，这个跟封建王朝不如封建王朝，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连封建王朝的这个制度都不如，我觉得让我非常的寒心。
嗯，谢律师，我们知道您上个礼拜五呢，包括您在内的四位律师呢，已经起诉中央电视台恶意报道徐春和案件，对家属和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好吗？
嗯，对，这个起诉这个中央电视台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认真的研讨的啊，因为我们想呢，这个事情肯定。我们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法治的轨道上来，对吧？就是我们觉得呢，这个事情既不能有一个所谓中央电视台来进行一个舆论的审判啊，是不适合的，也不能由一个任何一个强力部门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铁路局也好，公安局啊，铁路公安局还乃至是公安部也好，来做出一个。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性质认定啊，做出这么一个结论，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法治的做法啊，这都是还是有些部门，有些权力部门，有一些当权者或者是一些势力吧，还不习惯于法治思维啊，或者叫做现在提倡的所谓依法治国吧，这种工作习惯。还潜藏着一种这个特权意识，是吧？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不经过调查，不经过司法程序，仅仅进行所谓一个强势的媒体进行一个公告，或者是一个地方铁路公安局或者哪甚至公安部这个部门，他就可以做出一个行政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有效的。其实我觉得从常识上来讲。你公安部也好，你这个还是说地方铁路局也好，铁路公安局也好，它也就是一个行政主体，啊，在法律上来讲，它没有任何特权，啊，更何况一个媒体，啊，更何况一个媒体，一个中央电视台啊，我不说，大家讲的是无良媒体啊，我想，他有什么资格进行这么一个道德审判也好，或者一个事实的一个。真相、法律事实的最后一个性质性的认定呢？我想肯定这个是无效的。而且在这种报道当中，我们都从常识上来讲，从他的这种手段啊，这种表现来讲，都已经把这些问题都已经暴露无遗了。他就是要在掩盖、在扭曲啊。我想呢，这个我们作为 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当事人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提起了这个诉讼，提起诉讼，但是呢，现在还是有些困难的，技术上呢，包括这个程序上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立案，但是我们呢，也是。
先生，电话好像有点问题。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刚才你问到这个国家这个责任问题，那我想谈一个什么东西。他们现在一个是媒体妖魔化这个徐同和，把他说成是一个二流子，即使是二流子你也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呢，讲退一万步来讲，那么他本人是二流子，好吃懒做是刁民，那么他的子女，三个子女是无辜的，他的老母亲是无辜的，中国的权贵集团一方面是骄奢淫逸，这个声色犬马，把侵吞了大量的国有资产，这个在海外搞什么一带一路，满世界撒钱，金钱外交，但是置这个民生于不顾。那么像这样的基本的这个生活，这些他的子女、他的老母亲的这个基本生活，那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不闻不问。迫使他不断的去上访，这个我觉得中共这个政府是有要负直接责任的。
是，好的，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徐成和案件的看法。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请说。
啊，你好，嘉宾好。
你好，
我本人也是一名律师。首先呢，我很崇敬这个谢律师，他不仅很有勇气，而且也很专业。我还不太同意这个韩明超这个嘉宾的太意见。我觉得一切事实的话，我们作为专业的律师来说，都要讲究两个字：证据。怎么能拿证据来说话？刚才谢律师呢，评析的非常好。就说一个媒体也好，一个包括他当时的铁路局或者是他的公安局，他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当事人，他发表他的看法，但只是一面之词。这个事情应该经过一个有权机关，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来做出这个结论，我觉得才是合适的。就说我们就现在没有，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就说是可以说出自己的一个推测或者一个看法，但是对这个事情的话都还不能定性，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想问这个谢律师一个问题，他从事这个维权工作，第一个他所在的司法局有没有找他的麻烦，律师协会有没有找他的麻烦，他现在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会不会啊？因为我们律师每年都要联检，会不会他明年他联检他就通不过了，就再也担任不了律师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命根子就在政府的手里边，你这个怎么弄？好，
谢谢四川的，
谢谢，
谢谢四川的关先生。现在谢律师的电话连线出了有点问题，不过刚才他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他已经受到有关方面的暗示或者警告或者
关切，
对，所以
我们如果是谢律师待会回来的话，我们再来把您的问题请教他。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通过这个事件呢，我想到的是习大帝和王岐山书记的反腐动势已经到了末端，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了，习大帝的上任三把火已经烧完了，已经要熄灭了。我今天接到了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的判决，我又败诉了，一审再审，已经审了八次了，已经经过抗诉的反贪报复案，今天我在保定市北市区法院又败诉了。我对中共的独裁统治彻底绝望，谢谢，再见。
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那我要请教一下连朝，刚才我们四川关先他本身也是律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证据，让证据来说话。我们知道这次央视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视频里面，其实剪辑了很多部分，包括说有之前在网上有这个网民所那个流出的这个徐春和遭到这个警察暴打的视频，在里头这个视频里面有这个一段对话，是这个警察打他的时候还骂他说还牛不牛，牛不牛，然后呢还说不要命了再拽一下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在这个央视的视频里面是完全没有呈现出来的，所以是不是这个证据本身可能在被掩盖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来作为这个可能在中国的司法体系里面没有办法被拿来做证明？
对，那关先生说的是对的，需要证据来说法。但是呢，中共的这个司法制度啊，你看他自己也说了，是完全在党的控制之下的。他的律师的这个生活生计，他的都是这个在他的命根子掌握在司法局手上，所以在党的领导之下，所谓进行的这个法治啊，实际上是一句空话。那么所有的这个视频是篡改模这个。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法律的程序，那么法律还没有这个启动这个程序，他就把这些视频公开了，没有一个现在还在至今为止没有全部公布这个视频的全过程。那么我想今后在证据上面他们还会制造很多的伪证据来证明呢他们枪杀这个徐春和是合法的，是合理的。这个我觉得在一个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下边是不可能有正当的这个公正的来审判一个案子，所以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律师可以不受威胁的来代理自己的这个客户，那才能可能真正保证一个司法公正。目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这个视频，没有办法公开他的这个视频，只是这个群众从侧面的拍摄了一些东西来佐证，而且这些群众还受到政府的这个控制和打压。
好，谢律师，欢迎您再次回来。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庆安枪杀案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呢，公安机关在主导事件的进展。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对刑事案件负责调查和起诉的这个检察机关，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中，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介入，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我刚才这个没有谈完哈，就是说，我看我的同行刚才也讲了，我们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安机关呢，在这里面呢，他要么就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要么就是一个，最多也就是一个侦查机关啊，他可能是也可以是作为这么一个角色，但是他不能。代替这个检察机关啊，更不能作为更没有裁判权啊，没有裁判权。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些他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吧，他没有任何特权，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啊，都必须服膺于宪法与法律，是吧？所以他不能干预这个程序，是吧？所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本案呢，就是要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最终就是由人民法院来这个依法裁决，是吧？即使这个裁决它实体上有问题，那么但是程序上啊，这个也必须是至少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所以来讲呢，为什么公安机关无权做出裁判啊？无法做出裁判，但是他现在成为一个裁判者的角色，甚至央视已经成了一个也在进行这种裁判的这个角色啊。那么我想呢，他这不是法律的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这是个别人的意志啊，这是少数违法势力的意志，他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对吧？我说呢，他是少数人的意志，所以我们就只要。要把这些少数的这些个别人的意志呢，让他明白他们不是国家意志，不是法律意志，必须要服从宪法和法律，是吧？我们所以来讲呢，才有必要进行这个。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也没有什么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担忧的。那么现在我不是在我跟国家和法律不是对立的啊，甚至我是在落实贯彻 啊，希望法律的意志得到伸张和贯彻，是吧？国家的意志得到贯彻，是吧？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少数人的意志在绑架国家的意志和法律的意志，绑架这个社会啊，下面绑架上面，上面绑架下面，啊，胡作非为。那么这个事情，我想呢，我为什么说，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我们跟政府不是对立的，啊，我们就是希望政府也好，公权力也好，包括我们受害人也好，包括肇事警察也好，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依法来，来处理这个事，是吧？
嗯，好，
这样的话，
谢谢。
法律上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我觉得呢，在真相与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有特殊性。
嗯，
那么它最终是个什么结果？法律上有一个什么后果？那么我们都接受啊，不论对我们是有利，是好，是对这个结果，不论对我们来讲，我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觉得都这才可以接受。
嗯，
否则的话，个人的意志、个别势力的意志强加于这个国家、强加于社会、强加于我的当事人，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还要指出来，这是一个个别人的意志，它不代表。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国家。
嗯，
啊，
谢谢谢律师。我们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这个话题讨论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想听听其他的听众和观众的意见。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河北的张先生。
你好。中国的宪法规定，一个判定公民有罪和非罪，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做出裁决，其他的机关是没有做这个，做出这个判断的结论的。所以说，司法机关虽然说司法独立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由法院做出的判决还是要比其他的机关做出要公正一些。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
嗯，请讲。
喂，
请讲。
那个，请这个，我问问你们这几位，是不是都是这个挂的？
是不是都是什么？
听不见，对。
你们是不是华人？
他是华人。
华人，哦。
这个好像跟今天的问题没有关系哦，所以谢谢北京李先生打电话进来，请您下次跟话题相关的时候再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进行讨论。
嗯，韩先生最后有一个问题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庆安的这个枪响呢，导致了庆安官场的这个塌方。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庆安原副县长这个董国生、县委书记孙景山，还有包括检察院的检察长魏鹏飞等等，好几个人都躺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首先是犯了众怒，因为群众总是同情弱者的，那么社会还是有一个正义公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个贪腐啊，已经是一个生态，一个文化，政治文化，贪官去抓一大把，稍微一查就是一群。那我想这个跟让这个庆安的这个下马贪官，这个还是数量还是不够大。我觉得可能要震撼的话，你像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那个案子，30多名的这个官员丢了5-3毛，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加大力度。
嗯，好，最后我们想请谢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徐纯和案会不会像就是2个月前发生这个欧博事件一样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另外您对徐纯和案件这个真相大白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谢律师。
我觉得这里面呢，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很难预料，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呢能够呢促使人们更加的觉醒啊，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大家深刻的认识到呢，解访和维稳呢它就是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公务行为，不是公职行为，是私务，是贯彻的少数人的意志，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法律意志，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对吧？所以来讲，从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问题呢，那么，始终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对吧？我们这个事情深入剖析下去，每一个环节都有合法与违法的意志的较量啊。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啊，所以我想呢，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民间的这种和平民主的意志，这种法治的意志是不是足够坚定啊？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这个信心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朝野上下，也包括体制内的这个健康的力量，有能不能对树立一个和平民主的这种信念和法治的这种依法治国的这种信念，大家相不相信？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念？如果有的话，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有希望。假如大家不相信，相信特权，崇拜暴力，啊，不相信和平民主，啊，这个社会将会走向稳定，不相信人性的普遍诉求，啊，也不相信依法治国是真的，啊，大家能够有人权，大家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啊，不相信自己做人有天赋的人权，做人的权利，那么我想呢，这个事情就没有希望，啊，就可起码是暂时没有希望，还需要这个社会进一步的公民的觉醒，这个社会大家还需要一个过程，啊，大概就是这个我这个判断。但是总之呢，我认为走向和平民主和法治中国的这个前景，这个彼岸呢，应该为时不远了，为时不远了。
好，谢谢谢律师。时间关系呢，关于徐春和事件是否加剧了中国社会分裂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颖义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为何中国总理李克强痛批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做法。欢迎继续锁定收看。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上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6号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斥责了有关部门要求公民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做法，并且以此强调改革的重要性。其实李克强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就提出了行政改革，但是多年来一直未见具体成效。为什么中国行政改革如此困难呢？而相比权贵们享有我爸是李刚的便利，中国一般的市井小民却需要来证明你妈是你妈。中国的行政改革为何难以起步？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如何？行政改革不成功，对于中国的经济以及社会将造成何种负面的影响？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呢是仍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网名为北风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北风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第一个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就是为什么李克强一直要来推动行政改革，这对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个推动行政改革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方针，也是这个习中央的一个想推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任务之一。那么他想通过行政改革呢来代替政治制度改革，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制造一种假象，他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想他当然也可能他想通过这个行政改革呢提高这个官僚制度的这个效率，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啊，这个改变政府职能啊，一些做法，那么来增加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效率。但是呢，我觉得更大的它的本质上啊，这个行政改革的本意啊，可能还是 对权力、财富和利益的一个再分配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每一项权力都是跟这个金鸡金钱密切相关的，这个利益盘根错节，注意到每一个权力的时候都会受到这个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这个强烈反对，这基本上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这样的一个斗争，
所以就是跟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就是说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过程，应该这样说。因为你把事业单位换成这个企业单位，企业单位换成事业单位，也把这个重新组合某一个部门，大小部门这几个部门合在一起，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中国这一党专制的这个政治制度。那么它的结果呢，就是简政放权的结果，越简政那么越人员和机构越臃肿越庞杂，越放权，权力的越高度垄断越集中，所以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怪圈。
那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就是关于这一次李克强他以这个你妈是你妈这样的说法哦，来推动他所谓的行政改革，你觉得他的成效会怎么样？以及所谓这个你妈是你妈这种事情到底在中国有多平常呢？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刚才韩连朝先生抱歉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这次李克强在他上任之时，包括最近不断强调推动行政改革，在我看来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下行的大周期下，我们知道财政收入的增长已经下降到个位数，税收有些地方已经出现负数，这个地方现在的行政系统他们已经难以符合。另外方面他李克强可能也希望借助于这种行政改革降低民间办企业的这些成本，为增加就业做出贡献，也就是在这个经济下行周期不得已做出的一种安排。在我看来，就和李克强提出这个你妈是你妈这个例子来阐述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当然就是说行政改革有必要，这是毫无疑问，但是用你妈是你妈这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不恰当的。李克强以他总理的身份说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整个行政系统职能的不了解。我们知道就像我们在办理一些财产的继承或者是子女的入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证明你妈是你妈，因为这个亲属的关系，直接亲属的关系的证明，我们往往知道就是说可以用出生证，可以用开那个公证书的方式来证明。但中国碰到的问题现在是行政指引不明确不规范，各个地方就不知道让民众去办哪些材料能够证明你妈是你妈。很多地方就是说要县一级以上做公证部门公证，那公证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户口本行不行，那很多地方又要求说你还要到你所在的出生地的派出所开一份证明，所以这些方面就会给民众增加了负担，也带来了混乱。
嗯，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对这个问题你妈是妈的这个说法呀，对，也用我自己亲身经历来谈一下。因为这个我想李克强引用这个故事并不是说是无中生有的，那么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我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你妈是你妈这个政策的受害人。我比如说我妈妈呢，过去几年前，她那时候84岁，跟我哥哥住在昆明，那她的户口和的银行账户，她的组织关系都在湖南湘西。为了要关闭这个银行账户，那么你必须本人亲自去那个当地银行来关闭。所以我哥哥为了跟这个银行交涉，那么银行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他自己来处理，而不必要我妈妈出面来把这个事情把银行账户关掉。那银行就坚持你妈是你妈，你不能代替你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哥哥没有办法长途跋涉把我妈妈这个那么大岁数身体不好每况愈下，拉了几千公里跑到湖南湘西关这个银行账户，回到昆明家中几个小时就大面积脑出血，结果就很快就过世，昏迷了一周就过世了。所以这个你妈是你妈这个问题啊，就说他不仅仅给人民群众带来不方便，像我们这个情况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你妈是你妈的这个行政改革本身 只是反映这个中国权贵的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它本身并不能代替一个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限制权力，因为我说每一个权力都是跟金钱密切相关的，像这种这个权力也是跟金钱相关的。刚才那个你妈是你妈的那个案子，李克强讲那个案子，你只要付钱，你妈是你妈的证明也就可以不需要
了。最后说这个先生付了旅行社60块钱，最后旅行社就说那你不用交这份证明。
对，而且过去中国没有这个法律制度，什么像我们都没有出生证的，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制度，你怎么样去证明？很多机关，比如说派出所，他的这个户口迁出了，户口可能被烧掉了，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证明文件。所以而且呢，这个很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在美国，那么你需要也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情况，但是你妈她不是一个你家庭的组织成员，所以这种和你子女证明这是你的子女不一样，因为你子女要有旅行或者是被人绑架或者这个这种情况都有，那美国要求可能就比较高点，门槛比较高点。那你妈的这种情况在很多这个领域里头，这个尤其是这个商业领域里头，根本不应该存在这种情况的。
是，那其实林长你刚才提到就是所谓的权贵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斯坦福的这个大学的知名政治学家这个福山教授，他在他的新书呢《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里面就有分析了，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来分析，他说中国的问题呢在于精英的阶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太多的纠葛，会有企业、政府部门，还有许多非常适应当前体制的强大社会行动者，会对经济增长还有政治改革等进步造成阻碍，所以这是中国政治衰败一个潜在的来源。那刚才你也提到说，像付了点小钱，其实就不用证明你妈是你妈。为什么这个中共的党政相关的人物，他们可以说我爸是李刚，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便利性，但是一般市井小民还要费尽心力来证明说，我妈、你妈是你妈，我妈是我妈，所以。跟福山的分析是不是有道理？这个权贵还有利益集团的确是造成政治改革、新改革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觉得福山是讲的是有道理的。福山是我的老师，但是我对他在对中国的这个发展模式啊，还对这个所谓的强权政治、强权政府的这个一些个说法，我并不是认同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就是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完全放弃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放弃这个三权分立，用制约权力，所谓的先把一部分人富起来，在经济上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实际上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这个摇钱树。现在你要搞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改革，放权，比如说放掉审批权，那么肯定很明显就会引起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内部的一些个纷争，那么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阻碍。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们在行政改革呢没有改到根本上，根本呢就是应该要制衡这个权力，要消除清除经济双轨制，不清除这个是这两个东西是中国贪腐的一个巨大的温床。
是，那我想请教北风，对这个问题你的看法什么样？为什么有的人是可以，我爸是李刚，但是一般人却是你妈是你妈？
这个就是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有关系的人一切都很容易，没有关系的人一切都很费劲，哪怕再小的事情都是难以登天。刚才韩连超老师其实已经提到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权贵和特权它是权力不能得到制衡的一个表现，它本身也是症状之一，它不是造成问题的根本性原因。现在中国官僚和行政系统最大的障碍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问题。那其实行政改革能不能生效，回过头来也应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行政要改革，那预算要得到控制，预算要控制就要议会，就是中国的人大系统就要真正发挥作用，这就很容易就涉及到分权设置的问题，那这又是一个体制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所在。其实我们在回顾历史上所有的精兵简政的这么一个历程的话，发现每一次都是精简再膨胀，精简再膨胀，不断的这种反复的过程，这个就是跟专制政权的一个自我自立和自我扩大化这个内在的性质 有莫大的关系。如果这一点得不到改正，那一切行政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一场空话。
那怎样走出这种怪圈呢？北方，
那这毫无疑问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问题来源最根本性的原因都在一个本身的分权制衡上，当然你就有可能就是说，第一，你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地方自治的方式，把一些社会的事务、地方的事务交回给地方来管理，那你是不是不需要请那么多工作人员？那另外一方面，你真正发挥司法和议会立法对行政的监督作用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在避免就是说不断的出现精简再膨胀这些过程？我想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到，中国现在在这个行政改革上经常出现这种反复，我想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只是在于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对整个权力制衡机制做出重新设置和彻底的进行改革，这就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不可能有独立于政治改革之外的行政改革成功的先例，我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北风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延续北风的一个说法，我想问一下连朝，因为他的说法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台湾的一个经历。我到台湾外交部去申请新的护照的时候，我就预计当天可能要花一整天在里面，我还带了一本书进去，想说可能玩玩手机看看书。结果我从进去拿，然后交这个旧的护照交钱，到我出来10分钟，我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效率的公务机关。那你知道台湾就是在经过很多次的选举之后，还有刚才这个北风也提到所谓立法机关来监督行政机关，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必须要简化整个行政流程。所以从以前你可能要花一整天才拿到一本护照，到我现在从进去到出来只要10分钟。所以你认为说今天在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就像你讲的，如果今天有一个立法机关或者是这个行政首长他本身有下台的压力，没有连任的压力，是不是才能够真正的进行行政改革？
对，就是这个，他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这个是这个要害。你的权力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上级党委书记，那么这个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就会发生改变，这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那么另外这个权力的，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制衡。过去从这个大宪章开始，那么就是限制一个权力，那么君王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和这个贵族们这个通过妥协。那么现在中共的政权呢，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来分享这个权力，不可能让权给人民。那么不限制权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社会的。所以建立法治社会的最大的前提就是要限制绝对的权力，因为我们知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是。那现在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接听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
你好。
我想说呀，我想说的是中国吧，说改革不是不能改，可是从目前这个情况下，咱中国人是传统5000年的文化。造成了的话，历史上这种的话，官僚体制是这种代代相传的这种官场文化。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们想建立这个国家制度，建立人民的大功德。所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他们的话极右翼思想立言的话，把过去毛泽东打倒那些人，就是全都扶上正位。你比方说河南的省委书记叫吴子普，那时候他就是河南饿死那么多人，都是吴子普搞极左路线的话才导致的。毛泽东发现以后把他撤了，在改革开放时，邓小平把他们的话全都是没有别的脑，推翻一切过去的评价，就把他们平反出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大批的人，改革开放到了的话，现在中国政府的话，这些官场的腐败，如果毛泽东在世，文化大革命的打倒那些人，并不是说平白无故把他们打倒。你现在从过去来讲，从现在看，从过去看，你看看这些人是不是有错误？
好的，不好意思，辽宁孙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需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已经听到您的说法了，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艾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艾先生请说。
您好，我想就是问那个韩先生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上半场打的电话，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美国的警察对黑人的枪杀案，比如这个像美国的陪审团，他大部分都是白人，这是不是？
金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是跟这个问题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欢迎您到我们中文网上留言，或是这个时事达谈的 Facebook 或是我们社交媒体上留言来这个询问，我们也之后呢会请来宾来做回答。感谢您的电话。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北风，我们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听到的观众朋友也提了，就是说你之前也说到说所谓这个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知道其实在2012年3月呢，我们看到贵州省的这个驻贵阳办事处的办公室主任这个文永东呢，他还问了记者说，你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为党服务的？那这当时也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你觉得所谓这个为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根除的一个心态呢？
其实刚才韩连超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为上的话，那就叫为党服务，因为领导代表了党，党又代表了人民。那你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话，你就变成为下，就是说你顾着自己的选民。当然，在中国这个现实的政治状况的话，这些人当然是为党服务，远远大于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能否升迁取决于党是否满意在这一点上。所以在贵州这位官员说你是质问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在他们的逻辑上看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也是以中国一个行政改革我想很大的问题所在，就是不能向自己的人民负责。
是，那林超，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这李克强推行这个行政改革的时候，其实跟部分这个中国进入 WTO 也有所关系哦，就是所谓在这个外企进入中国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行政上的便利。所以如果说这些行政改革没办法成功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环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对经济环境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影响还是因为这个行政那么多的这个官员，大概现在是吃皇粮的可能是5000到6000万，每一个就说这个每平均20个或者是这个一个中国公民就要负担一个这个官员，就是吃皇粮的人吧。那么这样呢是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腐败的这个巨大的温床，那会从内部啊社会的这个机制这个内部呢造成这个腐败，造成溃败。那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这个进化能力已经几乎就是不可能有这个进化能力了，就像一个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你也不可能为自己做手术摘除这个癌细胞癌器官。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是被这个权贵集团啊把它这个绑架了，中国不可能往前走，经济发展不可能再提升，不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过去邓小平采取的这个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这个做法，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情况下，不保证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公正的情况下，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让这个权贵集团先富起来，这个做法实际上造成的隐患和它的这个危机啊已经开始在显现了。如果现在下一步再不继续推动对权力的限制，清除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那么这种灾难性的结果可能还会更严重。
北方，我们最后大概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想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了前不久呢，李克强呢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的网速慢，网费贵。那么他这个批评出来以后呢，工信部很多部门呢就迅速行动，做出了提网速、降网费的这个切实的承诺，所以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那您觉得这次李克强批评了有关部门之后，这个有关部门会不会采取一些比较实际性的行动来利于人民呢？
这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网友监测发现，运营商尽管说网速是提高了，但是当你访问境外网站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速度可能会变慢了。也就是说，你可能连本地快的，但是要出境外互联网的话，你的整个带宽反而被缩小了。所以在运营商那边，他只是表达了一个姿态，但实际上网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这也是中国的利益集团面对这个来自于上面的 政策性指令的时候，他们的阴奉阳违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应对的例子。我想目前的基本结构不改变，还会继续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
是的，好的，谢谢北方的分析。看来李克强这个行政改革之路可能会走得非常的辛苦啊。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为何痛批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做法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四川陵水县抗议事件是否凸显中国的公共治理危机，以及湖南律师谢阳被打背后的黑手是谁。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去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